启示录这一卷书不但内容和圣经其他卷书不同，而且来源也不同。这是唯一不是人主动想写的一卷书，像福音书、书信和使徒行传，都是有人想要写一封信，或者是写一卷福音书，然后坐下来想清楚再执笔。我们说这卷书是约翰写的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卷书是他执笔的，但是内容不是他想出来的。这可以解释圣经学者百思不解的一点，他只自称是约翰，没有其他的自我介绍，可见这个约翰很有名，大家一定都知道他。但是那个地区大家都知道的约翰只有使徒约翰，他是十二门徒中唯一没有遇害的，也是唯一寿终正寝的。我们知道他后来搬到以弗所，并且带着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起去，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奉养他，如同奉养自己的母亲。差不多一年前，我跟几个人一起造访过使徒约翰在以弗所的墓地。我们说约翰写了启示录，但是其实不算是他写的。他原来根本没有想到要写这一卷书，他只是遵照吩咐写出他所看见所听到的，有点像是速记员或者是秘书，当时呢是叫做书记。问题是启示录的风格跟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截然不同，所以有很多的圣经学者说启示录不可能是约翰写的。但是我请你想象一下，自己去电影院看飘这部电影，有人吩咐你把看到的都写下来，你想你写出来的结果会是怎样呢？在座有一些人在写笔记，你的句子都很完整吗？你的文法都正确吗？你的拼法都正确吗？当然不是了。可怜的约翰得记下好多事，而且他所见到的景象和他所听到的话实在是太惊人了，以至于很多次都忘了记下来。在启示录中有11次天使对约翰说，你没有再写，把这些话写下来，这些都是真实可信的话。可怜的约翰赶快拿起笔来继续记，所以写得很乱，文法也不对，有些句子甚至于不完整。所以有很多人质疑说，使徒约翰的文笔那么好，怎么老了以后反而写出这种东西来？这是因为他只是在记笔记，约翰飞快地把他的所见所闻都给记下来。那你或许会问，约翰他为什么不把笔记润饰一下呢？答案很简单，最后一段话说，擅自更改这卷书的内容就要受咒诅，增删这卷书的内容就要受咒诅，所以他不敢乱动他所记下来的事。所以从希腊原文来看，启示录的内容十分凌乱，完全不像是使徒约翰的写作风格，但是确实是由约翰执笔，不过不是出于他的思想，大多数是口述的记录。而且有很多人参与这卷书的完成，其中有天使，这些天使他们告诉约翰该写些什么，圣灵也参与了这项工作，耶稣也参与这项工作，这卷书就叫做耶稣的启示。上帝叫耶稣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，所以上帝启示给耶稣，再传给圣灵，传给天使，从天使传给约翰，约翰再传给七间教会。启示录这一卷书有这样的启示顺序，非常的特别。这些启示直接来自上帝，直接来自耶稣，直接来自圣灵，然后透过天使传给约翰，再传给七间教会，有相当一长串的顺序。那么谁才是真正的作者？是上帝，是耶稣，也是圣灵。约翰只是写下所见所闻，他看到了，听到了，他只是按照吩咐记下他所听到和所看到的这些事，就成了我们所读的启示录。这卷书一开始就启示了关于耶稣的惊人真理。要记得，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约翰跟他最亲近。当时的人吃饭是斜躺在桌边，不是坐在椅子上， 像这样斜躺着用右手吃饭，头靠在上一个人的身上，而肮脏的脚刚好搁在下一个人的鼻子旁边，所以他们吃饭以前需要洗脚而不是洗手。但是约翰总是坐在耶稣的右边，头总是靠在耶稣的胸膛上，跟耶稣说悄悄话。约翰是耶稣心爱的门徒。我不喜欢说约翰是耶稣最喜欢的门徒，但是他跟耶稣最亲近，耶稣很爱他。如今60年过去了，他再度遇见耶稣，这次他吓坏了，扑倒在地，像死了一样，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耶稣以这种形象出现。比如说，耶稣的头发白如雪，这是已经改变了的耶稣，而且改变以后的耶稣还散发出极大的荣光。约翰先是听到身后有说话的声音，于是转身要去看是谁在说话，结果看见耶稣惊人的形象。如果你去考文垂大教堂的话，会看到后面有一幅刺绣，这幅画我说不上到底喜不喜欢，是非常大的一幅画，在耶稣脚前的那个人跟真人一样大，你如果看过就知道了。那幅画是在描绘已经升天的耶稣向约翰显现，以及启示录中的一些象征物，比如四活物围绕着已经升天的基督，荣耀的基督。保罗曾经见过升天以后重拾荣耀的耶稣，因而短暂失明。但是耶稣复活之后，看到他荣光的人没有瞎眼，在启示录中耶稣重拾他原有的荣耀，那个景象十分惊人。而最了解耶稣的约翰受到极大的震撼，竟然扑倒在地，像死了一样。这里的耶稣不同于福音中的耶稣，虽然是同一个人，但是已经升天成了荣耀的主，所以整个人脱胎换骨，而且耶稣还是穿着罗马审判官的袍子。我们在英国看见法官的时候都会肃然起敬，法官戴着假发，穿着法官袍，非常威严的样子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会以审判官的身份来，那个时候的耶稣将大大不同于我们在教堂的彩色玻璃上看到的耶稣，也不同于主日学中的画像。主日学教材中温柔的耶稣并不是启示录中的耶稣，这个我们以后会再谈到。但是这卷书呈现了耶稣的新面貌，从全新的角度来看耶稣，是令人可畏的。其实第六章描述地上的人从君王到奴隶，竟然求山倒在他们身上，把他们藏起来，免得看见启示录中这位耶稣的面目。这时的耶稣眼目如同火焰，充满了愤怒，因为我们糟蹋了天父上帝所造的世界，所以我们需要启示录才能看见耶稣的全貌。耶稣在这卷书中有许多全新的称号，甚至上帝的一些称号在这卷书后面也赐给了耶稣，比如阿拉法和厄梅伽。耶稣在这里以崭新的身份出现，你可能也知道耶稣有250个不同的名字和称号，远超过任何人。把这些称号都写出来是个很好的灵修练习，一般人可以想出35个来，但是耶稣有250个称号，其中很多是出现在这卷书里。耶稣在这里启示了自己全新的身份，每个称号都帮助我们更认识他。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我是圣洁真实的那位，我是那位阿们的，我是为诚信真实见证的那位，我是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，我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我是大卫的根。我是诚信真实，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我是明亮的晨星。我很喜欢这个称号，如果你起得够早，看见黎明前最后一颗星就在地平线上方，非常明亮。 是最后仍在发光的一颗星。我喜欢这样告诉自己，当所有的电影明星和歌星都消失了之后，还会有一颗星在发光。所以，明亮的晨星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这卷书里有一个称号，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，我还要加上总统中的总统，还有首相中的首相，因为这个称号就是这个意思，他是一切统治者的元首，他是统治元首的元首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所以这卷书一开始就描述耶稣这个惊人的形象，但是也描述耶稣和地上教会之间亲密的关系。他在众教会当中行走，仔细观察他们，手上拿着金灯台。这个时候出现了这卷书开头的几个象征物，七星、七个金灯台，这些象征物的含义都非常的清楚。七个金灯台是指那几间教会，七星是指那些教会的天使，就像每个小孩都有一个守护天使，负责向上帝报告谁骗过这个孩子。耶稣说，把大磨石拴在你的颈项上，沉在深海里，还比不上欺骗孩子的后果严重，因为孩子的守护天使会向天父报告。每个教会也有一个守护天使，这里写得很清楚，我们需要记住，将来你会见到你们教会的守护天使。我们每一次敬拜，周遭都有很多天使。每一次有人问我，上个主日来了多少人，我都想回答好几千人，有成千上万人，因为我们是和天上的天使一同敬拜。所以这里描述耶稣从天上带着荣耀降临，却来探访他的教会，观察他们，观察这些教会所在的城市。这里透露了教会和所在城市的情况十分不寻常。接下来就是约翰写给七间教会的七封信。我常常感到惊讶，很多人花很多时间读保罗的书信，也花很多时间读约翰的书信，却花很少时间读耶稣的书信。你不觉得惊讶吗？这卷书可以说是耶稣的书信，我们应该花更多时间来读才对，因为这些是耶稣写给那七间教会的信。但是我们要问，耶稣为什么写信给这些教会呢？这些教会有什么特别呢？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上一堂地理课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先来看一张从外太空看土耳其的卫星照片。土耳其在这里，希腊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看见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是褐色，有点贫瘠。但是在北海岸这里的黑海旁，这个地方却是绿色的。另外有一个地区有两种颜色，在左下方这个地方，也就是西南角，有一个绿色的圆圈，由山上直接流出的河水形成，河水最后流入了爱琴海，为山谷带来了绿意。坐得比较近的人看得见吗？下方的角落有一个绿色的圆圈，七间教会都在那个圆圈里面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圆圈，连接了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世界，还有中国、非洲和印度为主的东方世界。这里可以说是文化的熔炉，融合了罗马文化、希腊文化还有异教文化，这里也是政治的熔炉、宗教的熔炉。这是一小块很特别的地区。另外还有一点，我们可以看出这对耶稣有多么的重要。这里是教会围城的圆圈，这几封信是按照下列的顺序：以弗所、士美拿、别加摩、推雅推拉、萨迪、菲拉铁菲，还有老底加。这里是从西方到东方的主要道路，但是这条路在别加摩分叉，一条路沿着海岸到以弗所，一条沿着内陆到推雅推拉等等，最后在老底加汇合，再往东走。这个肥沃的圆圈就是一切事物的汇集点，而启示录这卷书中 最重要的启示指出，撒旦是受造物，不是造物主，他一次只能到一个地方。他在天上和地上之间游走，但是他在地上也有一个总部，一个居所。我不知道这个地方今天会是在哪里，我可以猜猜看，但是我不知道。可是撒旦会从他的居所游走在世界各地，他也可以到天上，他也会去天上。但是他在地上有个居所，那里是他国度的首都。在第一世纪末这个时候，撒旦他的居所就在别加摩。撒旦地上的居所就在那里。耶稣在给别加摩教会的信上说，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。这里的座位意思就是指永久居住的地方。那里是撒旦的居所，撒旦很清楚这几个围城圆圈的城市正是东西交界之处，他看出这个圆圈对他的国度是个关键点。我曾经跟一些人走访过这个地区，我们去参观那里的文化、宗教，还有神殿等等，这里是一个很关键的地点。在这七个地方有七间小教会呈圆形分布，以弗所在下方，从以弗所开始建立其他大多数的教会。约翰当时就是在以弗所，在新约圣经提到的教会中，我们对以弗所教会的了解最多。看看在以弗所侍奉过的传道人，先是亚波罗，再来是一对夫妇，
百基拉和亚居拉，
百基拉和亚居拉。再来是保罗，然后是提摩太，再来是约翰。这个小地方竟然有过那么多的使徒和传道人的牧养。这里是一个主要的战场，当时是第一世纪末，教会已经传到第二、第三代了。而且这个地方就处在撒旦国度、世俗文化和异教的中心地带。这是个最重要的考验，如果教会能在这里生存，其他的地方一定没问题。如果第二、第三代的基督徒能够胜过这里的压力，教会就能够继续下去直到末了。所以耶稣他非常密切地注意这里的这几个教会，因为这些教会的地位是非常非常关键的，而撒旦的居所正好在这里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些教会的景况几乎和他们跟撒旦居所的距离有直接的关联。最靠近撒旦居所的两间教会内部有偶像崇拜和淫乱的败坏。接下来距离稍远的两间教会受到逼迫却胜过处境，耶稣没有给他们任何批评。再来距离更远的两间教会，以弗所和老底家，完全没有遭到撒旦的攻击，只是一个失去起初的爱心，一个信心变得冷淡。是不是很有意思？你们想想看，撒旦对他伸手可及的教会，就让偶像崇拜和淫乱渗透进去，而距离稍微远一点的教会，他就借犹太人来逼迫他们。但是耶稣对受逼迫的两间教会没有任何批评，可是距离撒旦最远的两间教会信心变得冷淡，不是不冷不热，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。这七封书信生动描绘出教会的景况，但是你可以看出这个地区对教会的未来有多么的重要，对教会的第二、第三代基督徒有多重要。因为第二、第三代的基督徒，他们不见得会像第一代基督徒那么火热，这我们可以从孩子身上看出来。孩子往往不像父母那样爱主，所以第二、第三代的基督徒、教会或者是小组在家中或洞穴中聚会，面对强势而且可怕的希腊罗马文化还有异教，尤其是撒旦，你如果到别加摩那里去，你会看见那里有一座又高又陡的山耸立， 山上有图书馆，还有神殿，其中有一座宙斯的神殿，形状就像一张很大的扶手椅。巨大的 U 字形神殿，院子里有一座祭坛，这座祭坛终年有火，还冒着黑烟。在别加摩城里，只要抬头，就可以看见终年冒着黑烟的神殿。耶稣称那里为撒旦的宝座。我有一张照片，但是这个祭坛如今不在别加摩。这张照片是在东柏林拍的，在别加摩博物馆拍的。其实这个宙斯的祭坛就是从别加摩搬过来的，重新树立在柏林。你可以在照片上看到很大，那个小黑点是一个真人的大小。这个祭坛就像一张很大的扶手椅，看得到吗？那就是撒旦的宝座。土耳其人想要讨回这个祭坛，柏林有些基督徒一直在祷告，希望可以把它送走。但是今天这个祭坛并不是撒旦的宝座所在，只是一张空椅子。不过当年撒旦的宝座就在别加摩，撒旦就住在那里，他喜欢高的地方，他喜欢登上山顶眺望地上万国。当初他就是在山上试探耶稣，所以你可以了解耶稣为什么要写信给这个地区的教会。我不会详谈信的内容，因为我在另外的两卷录影带里面已经谈了很多了。对不起，让我插个广告。去年我们和今天在场的这个录影小组去造访那七间教会，这两卷录影带对每一封信都有很详细的翻译以及解释，所以我现在不打算仔细探讨这七封信，但是我会大略的讲一下。一共有七封信寄给七个教会，启示录中几乎每样东西都是七的数字，像是七号、七印、七碗。七是上帝的完美数字，是一个完整圆满的数字，而亏缺神的数字就是六，而666则是三倍的亏缺神。我们后面会再谈到这个数字，但七是上帝眼中完全而且圆满的数字，所以耶稣向这七个教会说话，他写了七封信，每封信都有七个部分，而且每封信的七个部分都很类似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部分是地址放在信首，例如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，给萨迪教会的使者等等。第二部分，这些信的作者耶稣，他不用本名耶稣，而是给自己一个称号，通常是一个全新的称号，是那个教会需要认识他的一面。也许他们忘记了耶稣有这个属性，也许需要有人告诉他们。所以当耶稣严厉斥责教会的时候，他说，我是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我的话是真理。所以每封信的第二部分是耶稣的特质，这些话是出于谁呢？然后接一段关于耶稣的描述，这些描述是根据第一章中出现的意象。所以耶稣向约翰显明自己的荣耀之后，就根据那个意象来分别向各个教会描述自己。第三部分是耶稣对那个教会的肯定，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小提醒，就是在批评之前要先给予肯定，应该是先褒再贬。其实新约圣经中的书信都是按照这个模式。保罗写信给状况非常糟的哥林多教会时，他还说，感谢主，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。只有一个教会保罗完全说不出好话，你知道是哪个教会吗？加拉太教会。但是保罗写信的时候通常会先说肯定的话，耶稣也是一样。耶稣在这些信的第三部分都是先说我知道，你们的事我都知道，我知道你们所有的优点和好行为，你不用担心没有人注意到你的好行为，别人没有注意到的耶稣都会注意到。 如果教会没有感谢过你，不用担心，因为耶稣都看到了。他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他会肯定你。接下来第四部分是责备。然而，我有一件事要责备你。那些责备的话都很严厉。耶稣知道你们教会所有不为人知的缺点，耶稣也知道你们教会众所皆知的优点，但是你们教会的缺点他都知道。接下来是劝告，告诉他们应该如何改正所有的缺点。但是耶稣他说，你们若不改正，我会帮你们改正。耶稣警告其中两个教会说，他有办法叫教会关门。启示录中的用词是要挪走他们的灯台。我们常常都很想建立新教会，而且建得越多越好，但是耶稣会想关闭某些教会。他说，你们若不改正，我就要关闭你们的教会。世界各地有许多教会关闭了，成了空荡的建筑物。耶稣不只是建立教会，他也会关闭教会，因为有些教会让耶稣和福音蒙羞。耶稣在这些信上都劝他们，凡有耳的都应当听。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作，凡听到的就应当留意。各位，听和留意不一样吧？光是听跟听进去是不一样的。伦敦有个秘书带着新耳环到办公室，其中一只写着进，另外一只写着出。我常常想在基督教饰品摊位上买这种耳环给基督徒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我们在这里看到每一封信都必须读给全部七个教会听，让他们听到完整的信息。想想看，听完给以弗所和士美拿以及别加摩的信之后，接下来轮到你的教会，你心里一定会忐忑不安，不知道耶稣会说什么。你憋着气等着看下去。但是这个呼吁的意思其实是请给我回复，我要你的回应，我要你的回复，我要从你的回应知道你听明白了。信上的最后一个部分是应许，得胜的我必如何如何。请注意，最后这个应许并不是给整个教会的，而是给教会里面每一个合乎条件的人。不管你们教会的境况多么不好，你要为自己负责。你不可能为整个教会负责。耶稣要说的是，不管你们教会的境况如何，在末日我要问你的是，你有没有得胜。这也告诉我们，要先在教会里面得胜，不是外面。如果无法胜过教会里面的问题，那么当世人逼迫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绝对无法胜过。这是对我们的忍耐和得胜最大的考验。有趣的是，没有一封信上说，我建议你们去伊士麦城，那是士美拿教会所在的地方，建议你们坐马车去士美拿教会，那个教会比较好。耶稣并没有这样讲，他说，你要在原来的地方得胜，你要留在自己的教会。耶稣给教会中的会友一个非常强烈的呼吁，就在最后一封信上给老底家教会的信，说要把他们的教会从口中吐掉，因为他们令他作呕。但是耶稣他说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这不是新门，是教会的门。他说，只要有一个会友希望我回来，我就会回来。多么美好的一个应许，光一个会友就可以请耶稣进入教会。这不表示整个教会都会来亲近耶稣，但耶稣说，我要和那个会友一同坐席，他也要和我一同坐席，我们会建立亲密的关系。这是整本圣经中最容易被误解的经文。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这不是在讲信主，也不是在讲辅导慕道友，这是在讲教会离开了耶稣，但是一个会友就能够重新邀请耶稣回去。所以启示录中的每封信都有相同的模式。同时读这七卷书 最能够帮助我们明白，我们都是按照顺序来读，可是同时读会有不同的领悟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在相同的地方标出了颜色，立刻可以看出其中这一二三四五五个教会是好的教会，但是有两个教会找不出优点。好笑的是，他们竟然是其中最成功的两个教会，人数最多，奉献最多，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兴旺，但是耶稣却在这两个教会找不出优点。耶稣看教会的角度不同于我们的角度。至于责备的部分，有五个教会受到责备，其中有两个教会没有做错事，他们不可能完美，但是他们在为耶稣受苦。耶稣不会批评受苦的教会，他会鼓励他们。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比较，各位可以了解吗？接下来我们再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两张照片。这是以弗所城的主要道路，是城市的心脏地带。我很快的给你们看几个地方。各位看，这里是老底家，另外一面上面有全部的七个教会。好，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菲拉铁菲，这是菲拉铁菲教会的遗迹。这是萨迪，有一座巨大的戴安娜神殿，旁边有一栋小小的砖造教会，是基督徒敬拜的地方。这是士美拿的市场，会后我会再让你们仔细的看的。这里是以弗所有名的剧场，保罗就是在这里引起暴动的。这是推亚推拉，最后这个是别加摩。各位可以看到上面有宙斯的神殿，这是撒旦的居所。这样大家是不是大略了解了呢？好，各位，现在我要给大家看一看启示录整卷书的大纲，好对这卷书有整体的概念。这卷书是在谈天上的基督和地上的教会，所以不断的从地上谈到天上，又从天上谈到地上，不断的在改变场景。我们会觉得有点惊讶，因为不太习惯听到天上的历史。其实天上的情况会影响地上的情况。我把启示录分成四个单元，四个单元，两个红色，两个绿色，红色代表坏消息，绿色代表好消息。第一章在谈天上的基督和他对地上教会的关心，我把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主题取为地上的状况不好，耶稣必须纠正这些状况。他们住在亚细亚地区，一个道德败坏的地方。一个妥协的教会会在信念和行为上妥协，拜偶像和淫乱悄悄地进入教会。当然也会有其他的问题，但这是两个最主要的问题，连在教会里面都有。下个单元四到五章告诉我们，天上的状况很好。不管地上的状况如何，上帝仍然在宝座上，他仍稳坐在宝座上，白色大宝座仍在，宝座前的玻璃海和宝石彩虹都在，都是在告诉我们天上的状况很好。上帝并没有和撒旦征战，是我们在和撒旦征战。上帝坐在宝座上，撒旦甚至需要征求上帝同意才能在地上兴风作浪，所以天上的状况很好，上帝在宝座上。第四章，耶稣掌管一切。第五章，他打开书卷上的七印。所以历史全在上帝的掌握中，历史的结局掌握在耶稣手中。所以启示录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地上状况不好，天上状况很好。接下来这个单元就难懂了，我们会多花一点时间来解释。坏消息，我把这个单元叫做情况会先恶化再好转，这就是坏消息。而且世界和教会的情况都会恶化，世界要饱受战争、流血、饥荒、疾病、天灾之苦等等， 还有很多人会死，会死掉四分之一的人。教会将经历大患难三年半。三个邪灵的化身，撒旦、敌基督和假先知，将在最后管辖世界。在三个邪灵化身的管辖之下，教会将大大受苦，另外也会受到巴比伦城的逼迫。启示录以骑在兽上的红衣淫妇来形容，会有很多人殉道。殉道者这个词在希腊文中原是见证人的意思，但是在启示录中成了殉道者，为基督做见证就是为他舍命。我可能会把启示录叫做殉道手册，情况会先恶化再好转，但只是短暂恶化，恶化之后会再大大好转，这记载在19到22章，最后是以好的结局收场。改变整个情况的关键是耶稣再来地上，以及第一次的复活，这我后面会再说明。基督会在地上作王一千年，接着审判日来临，其他死人要复活，接受审判。第二次的死，火湖，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。希望这能帮助你有一点概念，有点像四层的三明治，顺序是这样：坏消息、好消息、坏消息、好消息。这对今天的教会是坏消息，因为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苦难。如果教会已经妥协，压力来临的时候就站立不住。必须先具备圣洁，才可能面对苦难，否则会熬不过难关的。但是天上的状况很好，我们看见上帝在宝座上的情景，看见耶稣手上拿着封印的书卷，才知道原来一切都在掌握中，情况在上帝手中并没有失控，但是上帝会允许情况严重恶化，然后再好转。世界是如此，教会也是如此，但是大患难过去之后，情况会大大的好转。我们的眼光要放远，要看最后的结局，让我们的盼望成为灵魂的锚，成为我们灵魂的锚。剩下最后几分钟，我要来跟各位谈一谈，这背后有个历史哲学。很多人怕听到哲学这个词，其实哲学就是人的观点。今天有许多不同的历史观想要引起你的注意，像是透过电视、新闻等等媒体来影响你的看法。最普遍的一种是循环式历史观，这种循环式历史观认为历史会不断重演，一直不断的重演。另外一种历史观认为历史是连续的，会一直前进，上上下下，不会倒退，一直往前，但会上下波动，通货膨胀，通货紧缩。再来一种观点，认为历史是渐进的。1900年代有位英国首相说，往上，往上，往上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。20世纪初的一个关键词是进步，这比回归基本的说法好。不管如何，目前比较普遍的是倒退历史观，认为一切情况都会恶化，每下愈况，不断恶化，恶化，恶化。其实21世纪的关键词不是进步，而是求生存。末日历史观则是圣经的历史观。末日历史观认为目前的情况会恶化，但是最终会突然好转，并且持续好转。有三种人抱持这种历史观，这三种人是犹太人、基督徒和共产党，这三种人的看法一致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好转的关键是什么呢？各位，共产党认为是革命，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会恶化，一直到最后会发生革命，最后社会不再有阶级之分，不再有犯罪。但是共产党的梦想已经逐渐破灭。犹太人说，上帝会改变这个情况。基督徒说，耶稣再来地上的时候会改变这个情况。情况会不断恶化，直到耶稣再来， 它会让情况好转，并且持续不断的好转。这种历史观其实就是根据启示录来的。犹太人、基督徒和共产党都是从犹太先知得到这个观点，但这是基督教对历史的观点。现况会不断恶化，但有一天会突然好转，有个好结局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一切都会改观。